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电信服务巨头 AT&T 表示，该公司今年四月发现遭遇一次大规模黑客袭击，约1.09亿手机用户的数据被非法下载，包括通话和短信记录。这个几乎接近 AT&T 所有的手机用户数量。AT&T 披露，黑客非法获取了2022年5月1号到2022年10月31号期间几乎所有该公司手机用户的电话号码，以及作为这些用户拨打电话或发短信对象的每一个号码，包括这些号码之间互动的次数和通话时长。这些被泄漏记录的用户还包括使用 AT&T 无线网络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的客户。 AT&T 表示，被盗账户上的通话和短信内容并没有泄露，被盗数据亦不包括国际电话，但打往加拿大的电话除外。 AT&T 表示将向客户通报这一事件，并建立一个网站让客户可以确定自己的数据是否泄露。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已经介入调查这一宗大规模黑客攻击事件。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闭幕后，举行了一场关键的个人记者会。这个是他八个月来首次举办记者会。在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里面，拜登在没有提词器的情况下发表了演讲，并回应了记者提出的19个尖锐的问题。在会上，拜登对中共支持俄乌战争再次发出警告。他表示他可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一对一的谈判。拜登对记者说，现在和三年之后，我都准备好和他们打交道。拜登还谈到了在俄乌战争期间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他说，我们必须被中国清楚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向俄罗斯提供信息或能力，还与北韩和其他国家合作帮助俄罗斯扩充军备，这样他们将不会因此而获得经济利益。拜登指出，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采取行动减少对华投资，以应对中共对俄罗斯的帮助。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表示，中共的网络威胁不断升级，令所有人感到担忧。日经新闻礼拜五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奥斯瓦尔德在采访中表示，中共和北韩构成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威胁。不单止这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购买恶意软件，层出不穷的网络挑战对国家和企业的安全构成威胁，越来越令人担心。奥斯瓦尔德话俾日经新闻知，英国网络安全机构极为关注中共的网络威胁升级，以及在处理网络问题上的演变。他说，过去18个月来，中共在网络空间的所作所为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担忧。奥斯瓦尔德还以福特台风事件为例，他说这个是中共意图的升级，令人极为担忧。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情报安全机关在今年年初曾经警告说，由中共国家资助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潜伏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已经长达五年。礼拜四，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大型集会、游行、烛光夜悼念等活动。在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大草坪举行的集会上，联邦国会议员、政要代表、非营利组织领导人以及智库代表等嘉宾发表了现场演讲，共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总裁兼董事长帕特森博士在集会上首先致辞。他表示，自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开始镇压以来，他和他的组织成员目睹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非法监禁、虐杀以及活摘器官一害人听闻的罪行，这些都详细记录在该组织经同行评审的一系列期刊文章中， 已经在美国国会等场合的听证会上。帕特森博士表示，众多活动人士的愿景首先是伸张正义，要追求是中国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犯下的罪行，其次是为中国所有公民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公共自由。近期中国大陆运油车运装事件持续发酵，最新消息称，报道该消息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被指失踪，他的微博账号被注销。这个月2号，新京报报道，韩福涛等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很多运油车既运送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亦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甚至为了节省开支，不少运油车在换货过程中不清洗运油罐。该报道引起舆论哗然，但一个几礼拜之后，这个礼拜五，大陆社交平台传出消息称，韩福涛的微博账号被注销。有不少网民留言表示，韩福涛的微博账号出了问题。网民上传韩福涛微博账号的截图，显示该账号因用户自行申请关闭，现已无法查看。有博主引述私信爆料称，韩福涛已经失踪，并自行删除了所有的微博。在韩福涛被传消失之前，专门用于查询火车定位信息的货运平台发货帮 App 突然下架了货车轨迹查询功能，显示货车定位功能升级维护，暂时无法使用。网民留言表示，这些维护无异于助纣为虐。
美国国务院宣布，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对参与宗教和民族镇压活动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美国国务院实施签证限制的措施是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12A(3)(C) 条采取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国继续推动追究责任的行动，以捍卫中国的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履行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义务。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对香港基本自由的侵蚀，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跨国镇压，都证明了这一点。声明中还说，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原则，还接受美国今年对人权纪录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很多建议，包括无条件释放被他任意和不公正拘留的中国公民。今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以色列和哈马斯已就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还采取了他在5月份制定的计划。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并不意味着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他坚称双方正在弥合彼此之间针对协议存在的分歧。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个都是复杂的问题，但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都同意这个框架，我们的团队正取得进展，我决心完成这项工作。一位以色列官员前一日告诉以色列时报知，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还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合。一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在今个礼拜的时候告诉福克斯新闻知，这个消息本应是礼拜一公布，前几日双方已就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到该地区已完成这项工作，还准备正式宣布停火。礼拜五，日本防卫省警告说，中共在台湾附近增加军事演习，加剧两岸紧张局势。除此之外，中俄在日本周边联合军事活动亦令人担心。当日日本防卫省公布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概述了日本对两岸紧张局势以及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的立场，还对包括北韩和俄罗斯在内的安全威胁进行年度评估。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在白皮书中表示，随着中国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在东海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亦越加活跃。 北韓在核武器和導彈研發方面取得進展，還一直強行在度發射彈道導彈等。除此之外，俄羅斯在繼續侵略烏克蘭的同時，亦不斷在包括北方領土在內的遠東地區積極展開軍事活動，並且已經證實了俄羅斯和中國聯合展開空中和海上的各種活動。白皮書還寫道，由於中共在台灣周邊軍事活動的增加，我們不可以排除緊張局勢加劇的可能性，這個是日本首次在防衛白皮書針對中共在台灣附近軍演表示擔心。禮拜五，中共統計局公布最新數據，顯示中國6月份出口創下15個月來最快增速，與此同時入口就意外下跌，遠不及經濟學家的預測，這個表明中國內需持續低迷，製造商高度依賴出口，這個可能促使各國增加貿易保護政策。根據該數據，中國6月份出口同比增長 8.6%， 比5月份的 7.6% 有所加快，創下2023年3月以來最高增速。不過6月入口創下了4個月來的新低，同比下跌 2.3%， 遠低於5月份 1.8% 的增長率，這個突顯國內消費的脆弱性。隨著入口下跌，中國6月貿易順差升至 990.5 億美元，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 317.8 億美元，對歐盟的順差達大約230億美元，對東盟的順差是170億美元。美國一再強調順差是貿易片面有利於中國的證據，日益擴大的貿易失衡可能令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亦加劇了各國對中國產能過剩的關注。今日美國五國大樓表示，美國和俄羅斯國防部長剛剛進行了通話，這個是雙方兩個禮拜以來的第二次通話，上一次通話是6月尾，俄羅斯指責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五國大樓發言人辛格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今日進行通話，今次通話由俄羅斯發起。辛格表示，奧斯丁強調在俄烏戰爭中保持溝通渠道暢通的重要性，他拒絕提供有關今次通話的更多細節。法新社報導，俄羅斯國防部禮拜五表示，兩位防長討論了預防安全威脅和減低可能升級的風險的問題。之前白宮禮拜三在北約峰會上宣布，將會在德國部署包括火箭、巡航導彈在內的遠程武器，以作為威脅。俄羅斯警告說，這個決定可能意味著冷戰式對抗重。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